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大家信实的心，再一次来崇拜主，学习主的话。让我们继续考察诗篇23章，今天的题目是神的祝福。在过去的几个星期，我们一直在探索诗篇23章。如果你们还记得，这一章记录了人一生的旅途，也是我们所谓的生命。虽然只是短短的六节经文，而每一节就像故事中的一章。故事的尾声在诗篇23章第6节告诉我们，当人生的旅途结束时，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里所描述的并非是一般人的旅途，这里描述的是信徒的人生，是信徒对耶稣基督信靠的人生。如果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上帝，那我们便可以以诗篇100章第3节所说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然后我们可以随着诗人一起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诗篇23章第1节。在人生中，有时我们难免会走失，就像先知所说，我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，以赛亚书59章第8节。但是当我们再一次回到他身边时，我们的好牧人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神让我们再次找到平静喜乐。当我们顺服他时，他指引我们的脚步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然后在上一次的信息中，诗人的话令我们感到震惊。然而他接着告诉我们，这路途并非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。许多人认为好牧人只会引导他的羊进入平安之处，但有些时候好牧人也会带领他的羊穿过黑暗而可怕的山谷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难免也会遇到健康的问题、感情的问题、金钱上的问题、病痛、家庭、夫妻、亲戚、朋友、同事等等。大卫在这里表达了他深入黑暗和可怕的观点。诗篇23章第4节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正义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人生总是会有起有落，但我们可以安然将自己交托给神。大卫说他能够穿越黑暗可怕的山谷，他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恐惧，因为有好牧人的承诺和安慰。大卫在好牧人手中的杖和竿得到安慰，因为他知道好牧人的杖和竿会保护他和拯救他。即使我们现在在黑暗可怕的山谷，我们的好牧人给我们带来了亲切的祝福。当我们在人生最失落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感到灰心气馁，我们的想法就像叙利亚人一样。列王记上第20章第28节说，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。这里描述的是亚兰国攻打犹大以色列国，亚哈的京城撒玛利亚被围困，以色列国只有7000个士兵，而亚兰国的军队却有127000人。神的恩典是伟大的，神拯救了以色列人，而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存在。神也要让叙利亚人知道他是无所不在的神，不会让限制在山上或平原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人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，我们要赞美和确认好牧人良善的供应。但是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在那动乱和忧愁的山谷时，我们开始怀疑上帝的良善和信实。所以诗篇在 所以诗人在诗篇第84章第6节提醒我们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他将我们的烦恼转移成祝福。即使我们在正义的路途中所遭遇的困难，我们的好牧人总是为我们提供最美妙的安排，那就是神的预备。今天信息的第一点，一，神的预备。在出埃及里，我们看到神打破埃及的实力，将以色列人从残酷的监工手中 解救出来。以色列人也看到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神在红海使红海分开为他们开路，神在旷野里使磐石流出活水。即使尽管耶和华神所做的一切，亚撒在诗篇第78章说他们苦处妄言，在78章第19节说，并且妄论神说，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食吗？宴席吗？然后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玛拿，那就是天使的食物，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吃。这就强调神在旷野摆设宴席的能力。即使他们的良心还是带着怀疑和不信，诗人以同样的状况宣称，当他发现自己在最不利最困难的环境时，和当他在走在一路上面对敌人的威胁，企图想破坏他对好牧人的信心时，诗人接着在诗篇23章第5节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。换句话说，好牧人会加强支持，又为他预备所需要的一切。圣灵的浇灌与涂抹，让我们得着属灵的教导和医治，使我们的灵命复活。牧师说，他不时跟别人交谈时，他们会跟他分享他们在生活中遭遇的困难。但是当他打开圣经时，圣灵会领导他们的意见，让他们想起某段经文，让那段经文打动他们的心，给了他们事情本身所需要的。当他们听到时，圣灵带领讲道者说出符合他们情况的一些话，并让他们继续走义路，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安慰和鼓励。正义之路有时把我们带入生命的低谷，但我们总是有神的预备和神的恩膏。第二点，诗篇第23章第5节说，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虽然这句话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，但在古代时候，当一位好牧人将他的羊带到羊圈时，他们会在那里休息。好牧人会做出两件事，第一，他们会检查他的羊，确保没有丢失或受伤；第二，他们会医治他的羊，他们将舒缓油涂抹在羊的伤口上，这将防止羊被感染，并促进羊的恢复。现在在这里有两个重点，并且适合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 A 就是确认。一位作家指出，牧人和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化的关系，一种深刻确认对方的关系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27节说，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 正如圣经时代的好牧人也会数数他的羊，以确保羊儿没有迷失。我们的好牧人也会跟随我们，当他发现一只羊不见时，好牧人就会出去寻找，直到他找到为止。而每当我们偏离好牧人，追随世上弯曲的道路时，好牧人会把我们寻回。好牧人不但认识我们，他还关注我们，就是 be 关注。在我们沿着异路的途中，进入那黑暗可怕生命的低谷时，我们难免会擦伤或受伤。我们的好牧人小心地以他的信息来引导和鼓励我们。以赛亚书30章21节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像以色列国，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6章16节描述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哪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，我们不行在其间。由于我们叛逆的行为，就像以色列国一样，我们在属灵上受到了伤害，是我们自大愚蠢的选择，让我们遭受到精神上的创伤。有位作家指出，罪会影响人们的思索方式。28章1节也这么说，恶人虽无人追赶，也逃跑。良心上的内疚，使人对自己感到恐惧。即使我们装得若无其事，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恐惧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罪恶都困扰着我们。因此大卫在23章5节谈到好牧人的重视。23章5节说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之所以受伤，是因为我们偏离了正义之路，离开了好牧人，是上帝宽恕的油净化和医治了我们的良心，沿着正义之路带领我们进入生命的低谷。我们有好牧人的预备，好牧人的恩膏，然后还有第三，神的洪亮。23章5节说，在我仇敌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当他带领他的羊穿过黑暗可怕的山谷时，每个好牧人都会保证有足够的水，使羊儿恢复活力。大卫的见证是，即使活在黑暗死荫的幽谷中，他也观察到在他的生命中不断地充满着祝福，只有他的好牧人才能提供的祝福。此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。想想我们的好牧人，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永远没有疑问的接受。基督的爱乃是我们在苦难中最大的鼓励和力量，它使我们在痛苦中得到安慰，在柔软时重新得力。好牧人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二，一个永不逝去的遗产。基督徒追求的不是地上短暂不纯洁的产业，而是天上长久完美稳定的产业。我们今天所做的目标应该是累积在天上，而不要过于计较地上的损失。 好牧人美妙祝福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三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拯救。救恩是神的恩赐，误事救恩就是不尊重重视恩的神。好牧人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四一个永远无法限制的恩典。罪的权势虽然强大，但在恩典面前只能带出恩典的荣耀和丰盛。好牧人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五一个永不落空的希望。我们生活在世界上，虽然不能拥有很多东西，但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丰富而荣耀的基督。拥有它胜过拥有一切。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种神秘而荣耀的事。好牧人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六一个永不消减的喜悦。基督徒能不能幸福，不是靠地上环境的顺服，而是因那位已经复活 并被升为至高如今在神右边的基督，没有人可以夺去圣徒的喜乐，正如没有人可以将基督从荣耀的宝座上拉下来一样。好牧人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七一个永远无法抵抗的清净。主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柄权来托付我们使命，来和我们在一起，唯有与主同在，才能得着属天的权柄。只有与主同在，才能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。好牧人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八一个永远不被打扰的平安。如果我们在基督之处被任何事物所困，包括我们自己、世界、教义、规则等等，我们就没有平安。只有摆脱了所有的纠缠，我们才能拥有平安。好牧人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九一个永远无法玷污的公义。基督原是无罪的，却为我们成罪，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审罚，好叫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无罪的成为罪，不义的成为义。好牧人美妙的祝福不断地浇灌着我们，赐给我们第十一个永远无法取消的救恩。我们得救是神的大能，谁也不能从神的手里把我们夺去。当然，这一切美好的祝福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好牧人奇妙的恩典，使我们的福杯满溢。在今天的结语里，我痛心地说，还有许多人仍然带着空杯子走入人生的低谷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能为他们提供生命的水，他们失去救恩的喜乐， 也就是说，他们背弃了好牧人，离开了正义的道路，让自己走上弯曲的道路，跟随罪恶的世界。让我们大家低个头来祷告。